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囚禁生活》，作者不甜的姜，由大凯为您播讲。陈鸾看着眼前的女人问道，
我们在这里已经被关了多久了？
女人看了看石壁上的正字，然后回答说，
270天了。
他们被困在一个完全密闭的房间之中，房间是红色的，周围能听到水流的声音，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出去的线索。这个房间之中空空荡荡，房间内部有一根手臂长短的管子从天花板上垂下，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每一天都会在他们饿的时候跟渴的时候源源不断地送过来。当然了，因为是密闭的，他们的排泄也必须在这个房间之中完成。
你有想过是谁把我们关在这里的吗？
这个女人名叫尾生，长得干干净净，她皮肤白皙，身材窈窕，尤其是她的腰真的非常纤细。之所以陈鸾能够知道这个女人的腰非常纤细，那是因为此时的尾生是全裸着的。在这个房间之中的男人女人都是全裸的。一开始他们虽然显得有些尴尬，可是在这儿被关久了，甚至对方吃喝拉撒都看在眼里，现在看着对方的肉体，别说尴尬了，甚至一点点别的感受都没有。同样的问题咱们已经讨论了269天了，陈鸾对着尾生怎么说，他显得有些厌烦。他们已经试过无数的方法，有一次他怀着拼死的决心撞到了那个墙壁上，可周围传来的地震和巨响阻止了他。人在被困住的时候，一开始总是怀揣希望的，而到后来就会变成绝望，绝望之后就是麻木。被困了270天了，陈鸾的内心已经几乎彻底麻木，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被困多久。
我想出去，
尾生对陈鸾说。可这个时候陈鸾忽然问出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你小的时候有过梦想吗？
当然有过了。
那你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吗？
尾生摇了摇头。
如果单纯想着就能做到，那这个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陈鸾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带着一点讽刺的意味了。
而且你不觉得这里挺好的吗？没有纷争，没有压力，没有痛苦，有吃的有喝的，除了没有自由之外，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算是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伊甸园了。
男人失去了希望，可是女人却还怀着希望呢。
咱们被困在这里总是有原因的吧，这里或许是你的伊甸园，但并不是我的。
可是我们找不到原因呢。
尾生说，
我是1989年3月2号的生日。
陈鸾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甚至有些抵触。
又要开始找一遍所谓的为什么吗？啊？
尾生试图说服对方，
如果你想达到某种目的，不去努力，如何能够实现呢？
我也是1989年3月2号的生日，你别问了。
你看，这不就是共同点吗？说不定我们出生的时间就是我们被共同关在这里的理由啊。
那为什么是我们呢？
陈鸾反问道。同样的问题他已经问过很多遍了，
这个时间点生下来的人整个地球上恐怕得有好几万吧，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被关起来呢？
尾生又说，
或许是我们在人生之中做了某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我们确实是并不在意的。
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以前根本就没见过你，没有见过你的脸，没有听过你的声音，甚至此前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陈鸾说这句话的时候越发厌烦。
行了，你就认命吧，
我们只是刚好遇到了一个变态，就像天上掉下馅饼随机砸到了两个人，只不过这两个人恰好是你我而已。
对方做这些事情总是有理由的吧？
理由？这好像是小孩子觉得有趣，在路上碾死两只蚂蚁一样。地球几十亿人口， 忽然出现那么一两个变态也不足为奇，而恰好咱们两个就成了那个变态的目标，仅此而已。
可是他把我们两个剥光了关在这里，总不会是为了养着我们吧？就算是养着两只小猫小狗，他也总该过来看看吧。
陈鸾听了这话之后忽然笑了笑，
你忘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摄像头了吗？
两个月前，天花板上忽然裂开了一个洞，洞里面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忽然进入到了这个密闭的房间之中。陈鸾试着想要把那个黑色的摄像头抓住，但是他失败了。然后那个黑色的摄像头又消失不见。这是他们被关的270天之中的一个意外事件而已，其他时间都实在是过于平淡了，以至于这件事情他们记忆犹新。
也就是说，那个把咱们关起来的人确实还在关注我们呢，对吗？
陈鸾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某种目的吧。
像这样的电影我也看了很多。
电影？怎么看来确实挺像是电影情节的。
他内心之中确实有着某种目的，可能这个目的他没有实现吧。一旦他实现了那个目的，我们就自由了。
可是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尾生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这可能就是咱们需要搜寻的答案了。
这个时候尾生的肚子叫了一声，他显得并不怎么在意，而是走到了那根管子下面，拿嘴吸住那根管子，管子那头一些液体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口中，只不过那种味道腥骚且难闻。可是这是他们唯一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啊，也是他们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他别无选择。而他们的排泄物则在房间的另一端，大约是管子里的食物被做了某种加工吧，他们排泄出来的排泄物并没有太重的味道，不至于让他们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窒息而亡。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某一天这根管子里的食物忽然没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尾生忽然开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用手捏了捏那条管子，这是他被关在这里之后从来都没有过的动作。
你想活下去吗？那你想活下去吗？
然后两个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们在这里被关了270天，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或许对任何人来说我们都并不重要，那么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是放弃了自己的希望吗？
陈鸾没有回答，他似乎也觉得有些饿了，用嘴吸了一口管子之后，他的脸色忽然发黑，用了非常大的力气狠狠地吸了一口之后，他忽然抬头，眼神恶狠狠地看着尾生，你做了什么？尾生被他问得有些奇怪，
我什么都没做呀。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刚才说了，如果某一天这根管子里的食物忽然没了，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你的预言成真了。尾生很快就意识到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了，他走到那根管子边狠狠地吸了一口，那根管子里的食物竟然没有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陈鸾捏住了尾生的脖子。
我什么都没做。
尾生挣脱开来，他靠近墙角，将自己的背靠在了墙壁上。墙壁是有温度的，这个房间也是有温度的，否则像他们这样赤身裸体恐怕早就已经冻死了。为什么你能预言管子里的食物会消失呢？
我只是随口一说呀。
为什么有人把我们关在这里，可这个人却不出现呢？
我怎么会知道？
为什么你一直都想让我们找到所谓出去的理由呢？
怎么，难道你不想出去吗？
因为管子里的食物就是你弄没的，因为你就是那个把我关起来的人，因为我做了某些让你觉得怨恨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我却想不起来，所以你才用这种方式让我想起来，对吗？
尾生想要离对方越远越好。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
人没有食物只能活7天，7天之后我们需要想想该怎么办。 如果这个房间里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或许食物就不会这么早没有了。如果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韦生试图打消对方的念头，
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如果你觉得我真的是这一切事情的主谋的话，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把自己跟你关在一起呢？你想想，我只是一个女人，只是一个比你脆弱的女人。如果你真的想对我做些什么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假设有第三者出现，这个第三人就是把我们关在这里的人，他现在停掉了我们唯一的食物来源。你看过那么多的电影，你可以想象一下后面的发展究竟是如何的。你可以试想一下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等等啊，或许你根本不用走到这一步，或许下一秒钟管道中就会有食物涌出来呢。
可是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呢？咱们被关了多久了？
270天。
那个人关了我们270天，就好像在种植某种植物一样，现在是到了他收获的季节了。
你明明说过外面没有人在寻找你，也没有人在期待你，活着跟死了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你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伊甸园呢。
陈鸾叹了口气说，那是在食物充足的时候，可是现在我都快活不下去了，而我活着的唯一机会就是你，不是吗？
你既然想出去，为什么不跟我一样寻求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杀了我把我吃了，到外面去之后，你的身份就会成为一个杀人犯呢？
可是我不杀了你，我不吃了你，我如何能够活下去呢？
当他说出这一句话的瞬间，韦生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释然的微笑。而这个时候，陈鸾冲到了韦生面前，他用手死死地捏住了韦生的脖子。
韦生躲闪不及，被人控制了命脉，他也用手紧紧地握住了陈鸾的脖子。
他原本以为他的力气没有陈鸾大，可奇怪的是，现在他竟然有一种跟对方势均力敌的感觉。明明男人跟女人的力量之间差距是非常大的。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看到陈鸾的手在慢慢溶解，与他的皮肤融为了一体，可陈鸾却仿佛毫无察觉一样。
当他意识到了什么之后，周围的墙壁忽然破裂开来，红色的水流从墙壁之中涌出，将他淹没。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晕死了过去。
女人经历了3个小时的阵痛之后，那个湿漉漉的且全身满是粘液的孩子被放在了她的枕头旁边。她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在慢慢流逝。等了许久之后，都没有等到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虽然因为经历了生产，她已经精疲力尽了，但她还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声音，对大夫喊道，
产检的大夫说，我怀的可是双胞胎呀。
可是医生并没有回答什么，而是把她推出了产房。她的丈夫抱着自己的孩子，脸上满是喜色，可隐约当中又有一些悲伤。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怎么只有一个呀？
她问着自己的丈夫。
哦，我刚刚问过大夫了，大夫说是因为在怀孕的时候营养不良，其中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给吃了。
大约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伤心吧，他又说，
这不是你的错，亲爱的，你已经做到最好了。
自己的妻子本来身体就不好，怀孕几个月的时候甚至做了一次手术，子宫被剖开，然后又被缝合上了。
没错，他已经做到自己最好了。
大约是怕自己的妻子难过吧，丈夫弄着自己怀中的婴儿。
你在你妈妈肚子里10个月，不愁吃不愁穿，有我跟你妈妈保护着你。而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也会给你我们所有的一切，让你觉得这个人世间也宛如是母亲肚子里一般的乐园。
怀中的女儿听到这句话之后，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懂，竟然大声哭了起来。
好了，这个叫做囚禁生活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